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在场在线的主日崇拜。我非常高兴今天是合堂敬拜，我们跟小朋友年轻人一起啊。今天我们要从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来认识，从约书亚看耶稣，这是一个很新的主题啊。基督徒都知道旧约圣经里有一个叫约书亚的吧，知道约书亚吧？约书亚是谁呀、啊？哎，有谁可以告诉我约书亚是谁？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对吧？摩西死了，下面一位是谁？约书亚。我们要从约书亚来看耶稣。那么，怎么从约书亚来看耶稣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约书亚能够看耶稣吗？实际上，约书亚就是耶稣的预告、预表。大家知道预表吗？预表、预告就是预先告诉你。你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广告啊？有广告片吧？你们打游戏有没有广告？告诉你最新款的游戏。你们买东西也有广告，告诉你最新的家具是什么，最好吃的食品是什么，这都是广告。广告是什么意思？就是预先告诉你后来要来的是什么，对吧？都有啊。好，约书亚就是耶稣的广告、预言、预表。其实旧约圣经，大家可能讲啊，我读圣经读不懂啊，圣经到底在讲啥？实际上，整卷旧约圣经就是在讲预告、预讲耶稣、耶稣的到来。新约圣经是耶稣的到来实现了。旧约圣经大概有40多位作者，从各个方面都在讲耶稣，为他做广告。2014年有一部特别轰动的影片，叫做《众神之神》呐、啊，《众王之王》（Gods and Kings）， 实际上就是《出埃及记》。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部电影。
We're going to recapture 400,000 slaves.
We're not recapturing anyone.
There's a sea ahead and an army behind. Ready yourselves!
当你们看了广告片以后，你们就很想看那个正片，对吧？哎，这就是广告的效果。那这部广告呢，实际上是在所有出埃及记这些影片当中最棒的一部。出埃及记这部片子从可能3几年、5几年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已经拍了好多部了，5、6部、6、7部，这是最新的一部，也是最棒的一部。用高科技，尤其是最后过红海的时候，那个海分开了，对吧？那些埃及马兵追他们的时候像过平地一样的过去嘛，海水就在旁边嘛，可能里面的鱼还能看得见，就很清楚。然后最后摩西一伸杖，然后海就合起来了，那是惊天动地啊！这是所有出埃及记里面最棒的一部，用现代高科技。所以这广告片做得好吧，如果你去电影院看电影，正片还没开始再放一些广告，突然觉得哎，这个广告片很好啊，很吸引你，你突然觉得这个正片都不好看，你就想着那一部广告片什么时候上演，我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这就是广告的意义跟作用。约书亚就是这样一个广告人，他预表了耶稣，他预表了耶稣。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约书亚预表了耶稣？从哪里预表耶稣呢？今天我跟大家分享2点，看约书亚怎么预表了耶稣。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因为摩西死了嘛，神要找一个继承人，就找了约书亚。神这样跟他讲啊，选了2节，刚才读了9节，这神对约书亚说的：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也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同在出现3次， 神应许他与约书亚同在，同在就成为约书亚生命的一个闪光点，神与他同在。等一下我们会讲，因着神与约书亚同在，我们可以呢，神与耶稣同在，阿们，神与耶稣同在。好，讲到神与约书亚同在，我要问大家个问题，神怎么与约书亚同在？神又看不见摸不着，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他同在呢？神怎么让约书亚知道他同在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啊！你们知道的可以回答我一下，神如何与约书亚同在？知道吗？你们上组织学的上了这么多年了，做首席的做前面的，可以回答我一下，神怎么与约书亚同在？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说，孩子啊，不要难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他怎么与你同在？他先告诉你啊，对你说话，对不对？他告诉你我与你同在啊，说话。神如何与约书亚同在？神要告诉他，这律法书啊，就是给摩西的律法书，不可离开你，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啊，不能偏左偏右。这样的一个命令呢，实际上神告诉他，你不能离开我的话语，我的同在就在我的话语里面，知道吗？好，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知识论呢。当我们讲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讲要理解认识神的时候，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看。其实我们华人第一想听说有神的时候，就是你给我看一看，看到我就信。你也可以听，听说有神，你也可以思想，我要想神在哪里。你也可以有些行动，我要做一些事情。好，在所有这四件事情，听、看、想还有行动，这四点方面，你们觉得哪一点最重要可以认识神？
听。
为什么听最重要？我想不行吗？我想神的存在，我看神的存在行不行？你让我看见那是神。为什么听最重要？看，听跟看哪个重要？
听，
听重要。好，父母跟你们孩子子女之间，你希望让子女更多的看见你，还是听你更重要？
这个看了
啊，
听
还，你希望孩子更多的看你，还是听你？
听
你，因为孩子总天有一天总要离开你，对吧？就看不见了嘛。但是你希望他听你。孩子离开上大学了，你还可以怎么样？打电话。那个时候我们在几十年没有视频，都是打电话嘛。打电话就要听啊。啊，你说孩子，我要儿啊，你好不好啊？叫说话要听啊。那头有没有听啊？儿，你吃了吗？睡得好吗？那头如果不说话怎么样？哎呀，这信号不好。哎呀，这下次再说吧，可能他断线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断线，他只不过不说话。他不说话，不说话就没有关系，不说话就没有表现一种同在。所以听话、说话、听话非常重要，比看见更重要。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听，听不见的时候你知道啥？就没有关系了，对吧？你看不见还可以听，你听不见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很多孩子离开家里以后不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也不视频，爸爸妈妈最后怎么办？就没有办法，没办法。那你们在家的小朋友平常你们是不是经常关起门来吃饭的时候再出来？平常不跟爸爸妈妈说啥，也不听啥，对吧？是不是吃饭了就出来，吃完饭又进去把门一关，你在里面干啥呢？我在学习呢，是不是？这是最标准的一句话。一听说学习，爸爸妈妈算了，再让他去吧，他学习，不要耽误他。这样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只是做房客，关起门来自己在里面做事情，也不说话，也不听话。人生我觉得最重要的关系是听，其次才是想，你听到的才能去想。神把他的话赐给摩西写成律法书啊， 然后让他们要听，要去读，读完以后才能想，想完以后才能去怎么样，去行，然后才能去说，对不对？去传，去教导。所以听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是跟我们平常想的是相反的。我们都是要让人去做，我们都是要先看到，正好相反，听最重要。如果一个人不听就很麻烦了，不听话的人是很麻烦的。神应许与约书亚同在，他随时都跟约书亚说话。好，他们遇见第一道障碍，最困难的啊，进入迦南地嘛，就是约旦河。约旦河怎么办呢？你过不去。所以他们大队人马走到约旦河旁边的时候呢，神就跟约书亚说话：“哎，你们先不要过，让祭司扛着约柜站在河边。”好，约书亚听见了啊，就告诉祭司：“祭司抬着约柜先到前面来，站在这个地方。”好，其他人在后面。神又跟约书亚讲：“听着，听好了，你让祭司抬脚就往河里走啊！这是很反常的一件事情，这有河水在那儿啊，怎么抬脚就进去？那不就掉到河里了吗？”那么约书亚听神的话，他听到什么，他就要信什么，对吧？然后就要去传什么。约书亚就跟祭司讲：“你祭司，如果他是祭司，你抬着约柜，踏脚就往河里走，那你会听吗？你敢吗？”他不说话，不敢，不敢，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听到的话不一定敢，但是祭司没有犹豫啊。经文没有讲他们犹豫，他们真的把脚踏进去。一踏的时候怎么办？发生什么事情？河水突然停住了，地突然干了。所以我们讲听神的话，我们要去行神的话的时候，是要信心在里面的。父母让孩子听他们的话，要听自己的话，也是要有信心的，也是要子女去相信他们，不是你所有讲的话他们都能够信的，他们都愿意听的，他们要有信心听你的才可以啊。所以呢，后面抱小孩子就有福了，因为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单纯，爸爸妈妈说什么他们都信，大了就不那么单纯了。所以孩子的母亲是有福的人，你经常可以跟他说一些有信心的话：“孩子啊，你长大了不要害怕，孩子啊，你长大了离开妈妈，妈妈爸爸也很爱你。”你就跟他讲一些信心的话，他听啊，因为他单纯嘛，以后他长大以后他就有信心，你说啥他都按照你说的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对子女的影响是最好最有力，大了以后就不太容易了。我们听神的话一样，其实小孩子从小听比较容易信，对吧？听神的话比较容易信。妈妈爸爸有病了，你祷告吗？你相信祷告可以医治吗？你可能比他们先祷告，说我为你祷告可以得医治啊，真的是这样。小朋友祷告可能会比大人还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比大人会信啊。大人还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吃点药就信。这就是大人的信心。小孩子说：“圣经不是讲祷告吗？”神像约瑟亚说什么，约瑟亚就听什么，他就像以色列人说什么，他们也听，这样他们就不断的前行，就得胜了啊。那么神不但向约瑟亚说话，表明他同在，我们很多时候也想看一看吧，对吧？我们看见就相信嘛。那神也真的向他显现了一次。那有一次约书亚他们过了河了嘛，要攻打耶利哥城，还没攻打的时候呢，约书亚突然看见一个人，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他拿了一把剑站在耶利哥城的外面。那约书亚一看就懵了嘛，拿了一把剑，这肯定是个军人嘛，他就认为哎，这个人不是我们一方的，就是敌人一方的。他就问：“你是代表敌人还是代表我们一方啊？站在哪一方啊？”那这个人怎么回答？都不是。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们想，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什么级别啊？耶和华有多少军队啊？他是元帅啊。那是什么级别？那这个人就是耶和华神在肉身的显现。 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做自己军队的元帅，他没有在暗立另外一个人做元帅，就是神自己。在第六章攻打之前，耶和华神对约瑟亚说什么呢？看哪、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了。这是耶和华神亲自向他应许的，也就是说他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有权力有能力，已经把这座城交在约瑟亚手里了，让他得胜了。那么这样一个肉身的显现啊，神在一个肉身的人当中显现，向约瑟亚说话，应许他得胜，告诉他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他听。只有几分钟，很短的时间，就是要传达一个信息，你可以得胜，我是你的元帅。好，我们从约瑟亚看耶稣啊，约瑟亚看见一个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神在肉身里显现，只有几分钟。你们知道神在耶稣的生命中显现多久？耶稣活了多久？33年，对吧？换句话说，神在耶稣这个人的生命中显现了，从出生到最后死亡有33年。这个元帅只出现了一刹那，一会儿，可能几分钟，耶稣显现了33年，想象吗？很长时间吧，33年时间很长啊。让我们看，让我们听，让我们去摸他，甚至让我们去抓他，让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死。这就是从约瑟亚看耶稣的伟大。耶稣在肉身当中啊，神在肉身里面活了33年，这是多大的恩典啊！然后把他的生命记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了。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圣经没啥了不起，然后我们都听过了，都知道了。圣经是非常伟大的一卷书，因为神在肉身中显现，神的儿子在肉身显现，显现了33年，向我们说话，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传给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人，传到我们今天还要传下去，这是很大的事情。约书亚只见过一次，而且只有几分钟，耶稣出现一次，33年，很久，很长时间。好，那么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了很多的话啊，说了很多的话。福音书里啊，福音书里一共有3680节的经文，在这3680节经文里面有1826节经文，1826节经文是耶稣所说的，就是有50%的经文，这个新约圣经四福音书是耶稣所说的。换句话说，每2节经文就有1节是耶稣说的话，多吗？非常多，4卷福音书啊，3000多节经文里面，耶稣说了1800多节经文，每节经文可能1-2句话，可能有2-3千句话，耶稣说了这么多话，都是他出来传道以后说的。那么耶稣说了哪些话呢？说了什么话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约书亚看耶稣看到神的同在，神通过耶稣的肉身说话33年，他说了什么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即使你们第一次听也知道非常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的话头3个字最重要的3个字是父亲 Father， 天上的父，天国 Heaven， 还有人 Man。 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说的最多的3个字是 God， 就是神，人 Man， 还有儿子 Son。 在路加福音里面，头3个字最多的啊是神 God， 儿子 Son， 人 Man。 约翰福音3个字最多的啊，父亲 Father， 世界 World， 生命 Life。 这里面有很多的重复，你们把它对起来会看到什么呢？耶稣说的最多的实际上就是父亲、儿子、天国、世界、人跟生命，就是5-6个字他说的最多，但是他用了3000多句话，可能3000多句话大概1826节经文讲这几个字，反复的讲这几个字。他要说明什么呢？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前面讲过，说话表明同在，对不对？耶稣要表明父亲、天父啊、神，还有天国，还有神的儿子，还有永生啊、生命，是可以通过他的话与我们同在的，可以传给我们的，我们可以领受的，我们可以经历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啊，我们在听啊，你听见了，你信了，你接受了，你就跟他讲的有关系，你知道吗？你听懂没有？就可以有关系，有生命的关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历史历代耶稣讲的话都被传，为什么呢？因为人信了以后就跟他讲的有关系了，就像子女听父母说话，听了以后听进去了，你就有关系了，就知道怎么回事情了。耶稣被称为信实者，信实的见证，耶稣所有说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也都是神要说的，也是他心里所想的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的非常非常关键的，是都是真实的。那讲到说话，其实我们说的跟我们想的一般，我想都是一样的真实的，但很多时候还不真实，就说明我们听的、我们说的呢、我们想的是有问题的。耶稣这里讲的都没有问题，我跟你讲，你可以绝对相信他讲的就是他要给你的，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但是我们所思所想的说的不一样。我问大家，你喜欢敬拜吗？你喜欢来教会吗？不说话。对，你喜欢打游戏吗？你摇头说不喜欢，但是回家可能还在打，可能他回家真的不打，但有人说不喜欢打游戏，回家就在打。你说喜欢敬拜吧，我喜欢敬拜，他回家他就不敬拜。我们心里所想的跟我说的往往是不一样的，对吧？小孩子啊，我讲小孩子，你们小孩子年轻人在一起说的话跟在父母面前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你们觉得一样吗？不一样吧。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在父母面前有些话是不好讲的。我就听过有些人讲，哎呀我的妈妈，哎呀她真是连脸书连 Facebook 都不知道，都不会上，告诉他了还是不知道。那你在妈妈面前不会这样讲，但是在小朋友面前会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讲的往往呢是里外不一样的，里外不一样的。那耶稣所讲的这里呢，耶稣所说的、所讲的都是真实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真实。他里面想的是什么，有的什么，就说出来是一样的。耶稣在人前人后讲的都是一样的。我想说的呢，是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呢是真的，值得我们相信的。如果我们听了耶稣的话，我们去思想耶稣的话，我们所听的、所想的、所说的以后就会一样，就会一致。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新生命。父母跟孩子们经常说的是什么呢？你们想想，父母跟孩子们经常会说什么？学习学习学习，好学校好学校好学校，对吧？爸爸妈妈得有人点头。对，爸妈跟你说最多是啥？你心里想啥就告诉我啥，你还要想吗？我说这个乐乐，爸爸妈妈跟你说的最多的是啥？最希望你是啊，你先想想。弹琴，弹琴，弹琴，弹琴也不错，还好。那个后面的那个女孩子，何涛，你觉得爸爸妈妈最希望你做啥？跟你说的最多的是啥？你还要想一想是吧？啊？随便，随便，随便。其实我觉得我们父母，如果你不知道真正里面圣经里面说话的意义，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不管你弹琴也好，随便也好，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语表明了同在，你知道吗？神通过话语与我们同在，我们说的话语要表明一种同在。 如果你总是跟孩子讲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以后学习就成为他们的同在，书本知识成为他们的同在，他们不会花很多时间与父母同在的，知道吗？一个学霸可能跟父母没啥关系的，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学习学习学习。弹琴，你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钢琴家，但是跟父母没啥关系。父母说今天演出怎么样啊，好啊，有没有出错呀，信号又不好，对吧？如果父母真的明白话语里面所表达的意义，你应该说什么？最常说的应该是什么？我爱你。爱是大吗？爱是大吗？对吧？我爱你，因为爱能够使人在一起，爱能够把人长久的聚在一起。学习不可以的，他学习再好，你不能这样，老跟他讲学习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学习，今天我们在谈谈学习，这是不能长久的。只有讲爱的时候可以使人长久的在一起。那么即使人的爱长久在一起也是有条件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那么还有一种更大的爱，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父亲、天国、人、神、儿子、生命，这种爱是永恒不变的。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还说了七句话，把所有的人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两句话，第一句话说我爱你，第二句话要说什么呢？耶稣爱你。这是我们可以跟孩子跟子女讲的。如果父母那个抱孩子走了，其实抱孩子的父母其实很有福气的。哎，你抱你的妹妹啊，我们做哥哥的抱妹妹，其实不仅仅你抱着她就完了，你要对她说些话，哎，耶稣爱你，我爱你，哎，这是一个特别的优势啊。光比抱着她好，你要跟她讲，耶稣爱你，我爱你，哥哥以后带你玩，哥哥以后不跟你分离，你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话，这个孩子听到了以后呢，他会在这爱里面被连接在一起，在爱里面被满足。这是我觉得父母缺乏的，也是父母需要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买完，可能很多人喜欢抱那小孩子啊，我们要抱了就完了，要对他说一些祝福的话、爱的话。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被连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父母跟孩子说些爱的话，孩子啊，女儿啊，我爱你，这样的话会让他记忆一生的。而且因着这样的感动在一起，他会主动给你打电话，不会说哎呀信号又不好了，信号又不好了，他主动打电话，哎呀我女儿真棒，又给我打电话了，哎呀妈爱你啊，爸爸爱你啊。我觉得只有爱才可以使人同在，而且持久的同在。今天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读神的话语，这是第一点。因为神的话语是神的同在，有了神的同在，我们要学习每天说另外一句话是什么？我爱你，我爱你。然后第三句话呢？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们今天三件事情记住啊：第一要读经，第二要说我爱你，第三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我给大家看一个扇子，这是何娟刚从国内带来，这里面有耶稣爱你，扇扇子就耶稣爱你啊，我们在前面都有，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啊，我们可以发给人，后面还有。这是表明爱，可惜不是很多，如果我们有再定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就是哎，给扇子，别人一扇就看到耶稣爱你，或者用日文放上去，这是可以传福音，可以传福音。我们要想办法告诉别人我爱你，告诉别人耶稣爱你，阿们。好，父母知道了吗？父母都笑了，笑了就知道，不笑的还不知道。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子女今天回家以后都很高兴，因为父母都在对你们说要学习了，要弹琴了，要说我爱你。我说要爱你。好，我们来看约书亚看耶稣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神的拯救，神的拯救。 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啊，得那个地为产业，神赐给他们迦南地嘛，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打仗。约书亚进去打仗打了多少年？很多年。他一共战胜了多少王？那个地里有很多很多的王啊，国王。他战了多少王？打死多少王？31个。31个。约书亚打仗打得很老的时候多少岁记得吗？85岁。85岁，很多人骨头已经敲骨了，他还在打仗。约书亚一共活了多久？110岁。当约书亚最终得胜的时候，整个迦南地他们都有产业了，每一个支派12个支派都有产业，而且四周都平安和平了，他们就得胜了。这是神的拯救。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约书亚在整个战役当中他救了一个女人，你们知道是谁吗？约书亚救了一个女人是谁？坐在前排的，你们有最好位置的叫是谁？
拉合。
拉合，对，拉合 Rahab。 拉合什么人？妓女。他救了个妓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他们要进去攻打耶利哥城嘛，耶利哥城是个非常大的城，城墙很厚，上面可以住人的。约书亚就派了2个探子先去侦查，看看这个城里到底怎么样，他们士气高不高，我们能不能攻占。那么这2个探子去了以后，你想他们会住在什么地方？去侦查嘛，住在哪里？当然住在妓女家，那不能住在大马路上给人发现了。这2个人从外面来的，就半夜没地方住，立刻就抓起来。他肯定要找一个公共场所，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旅店，开旅店现在可以了，你们家旅店可能有探子进来，不知道。他住在妓女家，那妓女家也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他住进去以后很快就被发现了，然后耶利哥城的王就来抓他们，对吧？那么住在妓女家的时候，他们就探听消息怎么回事情，妓女也知道 他们是以色列人嘛，来探风声的。他就说什么？拉合说什么？拉合说，他这样讲，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这已经告诉他们，我们已经不能得胜，不能跟你们征战了，因为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刚才看广告片了等等。然后呢，他这里讲，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现在我既是恩待了你们，就是收留他们了，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他还没有结婚，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这里看到拉合的信心在哪里，你们可以看一下有几点，在什么地方，你们不管光点头，信心在什么地方？首先他相信上天下地的神，对不对？第二相信什么？他相信以色列人可以跟他立约，可以恩待他，可以救他们，而且不光救他，还要救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可以救他们不死，这是他的信心。可以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立了个约，后来在城墙口挂了一根红绳，对不对？红绳子，这是拉合的信心。他信神，信神拯救，信神可以拯救他跟他的全家，这是非常伟大的信心。一个妓女，一个妓女。那么约书亚如何救这个人呢？约书亚在以色列人攻城之前呢，就告诉以色列人，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都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你们进那妓女的家， 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就是让那两个探子去把他带出来，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家里带出来。所以这两个探子就到那个城墙的有挂红绳的地方，就把拉合跟他一家都带出来。你们知道去带的时候，除了拉合还有谁？他的父母，还有谁？他的兄弟姐妹，就一家人都挤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就把他们都带出来了。拉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但自己要得救，他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家人，把家人聚在他们家里，结果就那一段城墙没有倒，他们家都得救了，被救出来了，然后就生活在以色列的营中了。这里呢有一个更奇妙的事情，你们知道拉合这个妓女呢不但被救了，她后来还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你们相信吗？耶稣的家谱里面有拉合，知道吗？你不知道？家谱就是日文怎么讲，那个英文叫 genealogy， 家谱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上面几代人，这个我们那种家谱嘛。家谱，拉合在耶稣的家谱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耶稣的家谱，这个拉合出来以后呢，因为他没有结婚嘛，他跟一个叫做撒门的人结婚，撒门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拉合跟撒门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波阿斯。波阿斯是谁？波阿斯就是路德记里面跟路德结婚的那个富人，那个有钱人，他有地嘛，记得这故事吗？好，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一个人儿子叫什么？俄贝德。俄贝德是谁啊？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谁啊？是大卫的父亲。好，从大卫到拉合有几代人？一二三四，四代人。那么再问你一个，拉合是大卫的什么什么奶奶？太太奶。路德是大卫的太奶，拉合是他的太太奶。我们这个讲中文家谱的这个有点困难挑战，孩子可能不知道。四代人，他出现在大卫的家谱当中，大卫跟耶稣有关系。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从大卫到耶稣一共有二十八代人，贝鲁前十四代，贝鲁后十四代，那么从大卫到拉合又是四代人，这中间就有二十八代人。所以耶稣跟拉合是什么关系？拉合是耶稣的什么什么奶？太了多少个？太不清楚了吧？很多很多，对吧？好，那我跟大家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像拉合这样一个妓女，行为很不好的，会出现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或者与耶稣的福音有关？你们信耶稣吗？但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一个妓女，不但有一个妓女，还有另外一些不太有光彩的女人呢。他嘛也是，还有一个路德，路德是非犹太人。为什么耶稣家谱里面有这样一些有问题的女人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你说我不要信耶稣，或者我要信耶稣，这个家谱里的这些人会有问题吗？那你觉得福音是给一些行为很好的人信的，还是说福音是给行为不好的人信的？或者说行为不好的人要信福音，还是行为好的人要信福音？
行为不好的人，
行为不好的人要信福音是吧？那你行为好就不要信了吗？你行为好不好？
那也不是，就是更重要还是？
什么更重要？
就是那个
不太好的也要，你是不太好的，你不是最不好的是吧？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拉合很不好，因为他是妓女是吧？你比拉合好一些吧？你比拉合好是坏？坏？那你更需要信？
要， 方面呀。
那我们好坏都是相对有个标准，敬礼不太好嘛，敬礼是蛮差的人。但是如今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觉得没啥，但一般道德观念里面做妓女是不好的。不管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福音是行为好的人要信还是行为不好的人要信，这是我的问题。
两个都要信。
两个都要信，为什么行为好的为什么还要信？我已经好了我还要信？
没有
啊，没有一个人好。那不好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好，好的人可能不太容易说没有一个人好，好的人可能会说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好，对不对？骄傲的人都是啊，你有两个博士头衔，那谁服谁啊？那我看一个博士头衔的，我说他不如我，对不对？有一个人80岁还得了个博士，那多骄傲啊！博士后，你说没有一个人好，他不承认的。哎，这种不承认就是一种不好，就是骄傲。你越觉得自己好，你就越骄傲，你越骄傲，你也要信耶稣。所以福音实际上不管人的行为好坏，人都需要。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什么是福音？根据拉合，恩典是人不配的。你说拉合配进入耶稣的家谱吗？不配。我觉得他不配，但是他进去了，这就是恩典。恩典都是人不配的。你说我们配蒙耶稣的拯救吗？他为我们死吗？我们都不配。另外拯救啊，就是恩典呢，都需要。拉合需要吗？他需要。他们来攻城了，我们全家灭亡了，我需要被救。不但我需要，就是我们全家都要被救。所以拯救大家都需要的，人都需要的。第三，行为都不好，就像你讲的，其实不光是妓女还是什么博士生，行为都不好，在神的眼里都不好，有人讲的都不好。信心不可少。拉合其实唯一能够蒙神恩典的是他的信心。拉合跟他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信心，因着他的信心他得救了，因着他信心呢，他继续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后来就结婚生了儿子，最后成为大卫的祖先。这是他信心，这是信心。因此呢，我们就从约书亚救了一个女人呢，看到耶稣的生命。你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救了几个女人，救过几个女人？约书亚救了一个，耶稣救了几个？牧师给你们讲信息要很挑战你们的，因为你们总认为自己主日学都学会了，没啥好学的了。我一问你们都不知道，耶稣救了几个女人？至少三个。给大家看一个，第一个在路加福音第7章，这是有罪的女人。耶稣被请去吃饭嘛，这个女人就拿了一瓶香膏来到耶稣面前，先哭嘛，用他的眼泪把耶稣脚哭潮了，然后用头发把他脚擦干，然后把这瓶香膏打碎了，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你们知道这瓶香膏有多少钱吗？值多少钱吗？1年的工钱，10万美元。牧师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很多人1年的工钱7、8万、10万，大概是这价位，你就知道1年的工钱啪一瓶就打碎了，然后抹在耶稣的脚上。这是什么概念啊？你想这个是个有罪的女人，妓女嘛，别人都知道的，她要花多少代价才能买这一瓶香膏啊？你想想，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灵魂呢。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她突然有一天发现耶稣这个人值。我虽然用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换了这不知道多少香膏，但是在耶稣面前，耶稣最值，比这些都值。所以他把香膏打破了，把他所有的工钱，可能这就是他所有的工钱，打破放在耶稣的脚上。这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耶稣怎么样？救了她吗？救了，赦免她的罪了，对吧？让她平安的去了。第二个女人呢，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井边的女人，耶稣跟她讲， 跟他聊天谈话，这个女人结过五次婚，对不对？现在的是同居的，没有结婚的，这在当时犹太人里面是非常大的问题，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耶稣跟他分享，讲生命的水，讲活水。后来告诉他，我就是弥赛亚。有没有拯救他？这个女人后来有没有信心回应？有，就传福音了。第三个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是一个行淫被抓的女人，她被抓住了，被带到耶稣面前来。那些人拿着石头啊，每个人凶神恶煞的都要准备投石头了，因为摩西律法讲行奸淫的就要被石头打死嘛。耶稣有没有救她？救了，耶稣救了三个女人。所以从约书亚看耶稣，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耶稣的拯救。耶稣拯救，耶稣为什么可以拯救？前面的，
因为那个神是那个唯一没有罪的。
神没有罪就可以拯救你吗？为什么要拯救你？你是有罪的，他怎么拯救你？他拯救了你，你他就不公义了吗？你是有罪的，他怎么为什么要拯救你呢？他因为爱来拯救，对吧？但是你的罪是有代价的。这个女人犯奸淫了，她要被石头打死的，她不被打死怎么办呢？那个给香膏的女人也一样，她犯了罪，能不能拿瓶香膏就算了？那以后有钱人给了钱都没事了，那神不就是被贿赂了吗？主日学有学吗？没有学以后好好学，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什么可以赦免？耶稣为什么可以救这三个女人？因为耶稣自己死，他以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他。耶稣以自己的死为他们的罪付了代价，这就是耶稣的伟大，这就是耶稣十字架的爱，这就是福音，这也是耶稣给我们崭新的机会。因为他为我们死，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的不完美，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软弱亏欠，耶稣为我们死。所以那些人要去用石头打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打？因为他们都有罪，只有耶稣没有罪，所以没有罪的为有罪的死了，可以赦免那些有罪的。就是他为什么必须死，而且耶稣三十三岁，没有等到八十五岁才死，三十三岁在身体最强壮的时候，最完美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福音非常伟大。好，今天我希望啊，你们不管有什么问题挑战，学习好不好，工作好不好，钱多少等等，或者你犯过什么错误被老师惩罚了等等，或者不高兴，你们要相信耶稣比我们这一切的遭遇，比我们这一切的不爽都值。像这个女人一样，她突然发现，我这一生的过错，我所积累的这些财富啊，我所珍贵的，在耶稣面前没有价值。我希望来爱耶稣，所以她把一生的积蓄，这个一瓶香膏打破了，涂在耶稣脚上，她啥也没有了，但是她得释放，得自由。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从约书亚看耶稣，第一，首先约书亚有神的同在，耶稣是神的同在。我们讲到话语同在，肉身显现，神通过耶稣的肉身显现了三十三年，讲到神儿子天国世界生命永生。第二，约书亚有神的拯救，耶稣就是神的拯救。我们讲到拉合得救是神的恩典，讲到他在耶稣家谱中当中是神的恩典，讲到福音的意义是恩典，人不配，拯救皆需要，行为都不好，信心不可少。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挑战。你要好好的读经，听神的话语吗？为什么？第二，福音只是给那些很差劲的人听的吗？如果我没那么差劲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或者别人这样问你怎么办呢？第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耶稣带领我们得胜，你要跟耶稣征战得胜吗？ 如何？等一下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在主军中，要做主的军人，要得胜。第四，你愿意为耶稣付出什么代价吗？你们年轻的有很多的本钱呢，因为你们身体好，你们有很多的时间，你们愿意为耶稣付什么代价呢？你们知道约书亚见了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跟他打仗，一直到110岁死，打到85岁。今天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吗？他得胜了吗？耶稣只有33岁，对吧？我们愿意跟从一个33岁的元帅吗？要吗？
要。
要。你知道拿破仑在最辉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让我士兵为我献身冲锋的时候，我要看着他们的眼睛说去给我攻占那个堡垒，我一定要盯着他们，命令他们去，他们才会去。他说耶稣太伟大了，耶稣从来没有盯着人，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死后2000年有无数的人因着耶稣的爱主动的献身，这是我绝对做不到的。拿破仑讲的，我绝对做不到，耶稣比我伟大，因为我要盯着我的士兵让他去死，耶稣不用，耶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兴起了无数的跟随者，以自己的生命来跟随他。这就是今天你我我们要立志的啊！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我在主军中，主是我元帅。阿们，
阿
们。今天听明白了吗？以后主日学都要得 A 啊，我们的老师要给你们考核都要得 A。我们唱我在主军中，这里讲我虽然没有持枪陆战队骑马骑兵团开炮炮兵营，没有飞过敌阵地，但是你是在主军中的，你可以做后勤兵，你可以做医护兵，你可以做炊事兵，做饭的，你可以做拿枪的，我们都可以。重新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在旧约时代借着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向我们预表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来的拯救，未来的拯救。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一代人，以至于这么多年来，几千年来，我们能够看到古时的应许已经在2000年前基督的十字架上，基督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实现了。我们也非常有福的，有幸的读到宝贵的新约圣经，主耶稣的生命纪实是许许多多基督徒冒着生命的危险存留下来的。今天愿我们每一位能够持守我们所听见的这宝贵的福音，渴慕我们手中的圣经，不管是纸版的电子版，让耶稣基督的话语、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祝福在线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一生能够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应许，让我们今生在地如在天，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荣耀的进入主耶稣所应许的天国，神的国度，与他同在，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与所有信神的人同在，在爱里面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朋友，祝福我们的同胞，祝福日本人，在这样一个极其挑战 极其困难甚至恐惧的时代，让我们活得有爱，活得有生命，活得有使命。最近日本有传言有大的地震甚至海啸，很多人惊恐，很多人不安，很多人在囤积食物。主要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有永生盼望的人，有真正耶稣生命的人，在这个时刻能够勇敢的有勇气有平安的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来，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出来为耶稣做见证，把福音勇敢的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经历在死亡在困难在灾害面前经历耶稣基督应许跟拯救，像拉合一样，让我们个人全家集体民族国家世界都能够更多的得救，更多的人得救。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敬拜在线的在场的线上感恩，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见证，在家里面从大到小从老到少都能够彼此相爱聆听彼此顺服，荣耀赞美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神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从今始直到永远，阿们。